完完整整的把源头这个过一遍。
莲阔全货禅师，他是泉州人，小的时候离清源义工，不知道是哪一位大佬。后来呢，在长安的宝寿寺学了戒律，然后又学了经论，在禅宗这个地方上有，你看
顶戒、习经、律、住部，
然后后来呢，在禅院，他跟雪峰、跟青山他们三个挺好。刚开始的时候呢，他是从杭州的大慈山，后来去找了林济，又赶上林济圆寂了。然后后来他就去找过仰山，参过德山等等，就是沿途到哪开悟的是一个谜，是一个谜。他到德山这个地方上已经是一个很利落的人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人。那么我们先学岩头禅师的一些开示，再看他的作略。岩头大概的作略呢，就是他参过仰山，跟仰山不弃啊，后来又参过德山，诶，跟德山还挺好，然后他就在德山这儿了，在德山这儿碰到了雪峰，没事就跟雪峰啊、青山啊搞啊搞啊搞，来回搞。岩头跟雪峰离师了，离师之后呢，雪峰去了福建，岩头呢住在鄂州，鄂州岩头，但是正好赶上沙太，官方让他还俗，他就在湖边做一个渡船的。到后来他又恢复了，后来在洞庭啊，湖北洞庭卧龙山，那个时候岩头的法缘也挺好的，土履真脆。这就是岩头的一生，大概是这样。就是说他是曾经去企图参过灵济，但是他跟灵济到底有什么因缘搞不清楚。后来的话他就去参过仰山啊，或者是可能去参过尾山等等啊这一类的，但是他到德山这儿他还是比较喜欢德山的。他到了德山这个地方看样子就已经是明眼的，然后他主要跟雪峰他们几个就是挺哥们儿的，经常在一块玩。后来呢雪峰就在他的锤炼下开悟了，然后再后来雪峰就法缘很盛，然后他被淘汰了，他被淘汰了就在湖边做一个渡船的一个渡子。后来的话再后来他又恢复了僧人的身份啊，在洞庭的卧龙山，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还法那个也主持一方吧。那么看一下岩头的开示。世众云：夫大统宗纲周氏虚实句，若不实句难做个话诲。什么是句？百不思实换作证据，也换作云居顶，也叫云，也叫居顶，也叫得住，也叫立立，也叫星星，也叫迪迪，也叫佛未生时，也云得地，也叫余墨石，将余墨石等破一切是非，才余墨便不余墨，便转碌碌的。若也看不过，才被人刺着，眼干瞪的，恰似杀不死的羊，相似。他说话是非常通俗的啊，就是口语化很多。佛诸佛来此世间，只为一大事因缘，那就是开示悟入佛之之见。禅宗说法单刀直入，说就说明心见性这个事儿。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是佛法的正法演藏，是佛法的宗纲要领，就是在于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需要识句子，如果不识这个句，不识这个句儿，那你就不好说了，就很难了。那什么叫做句儿呢？怎么样思维都思维不到的那个地方叫做证据，那个地方也叫做居顶，也叫做得住，也叫做历历，就是了了分明的那个了了啊，也叫做历历，就是了了分明，也叫做星星，也叫做迪迪。人家不是说如何是迪迪意吗？迪迪和莉莉就很像，也叫佛没生时，也叫得地，也叫正那么时，正那么时啊，也叫正那么时，就是说这个是实相，其他的不是实相，就是这个你要需要实的，这个需要实的啥？按照咱现在的说法就是，哎呀，就说惯了，说的哎呀，呸，不说了那个词儿了，说的太多了，说的太油滑了，得换词儿了，不说了啊，大家都懂的。正在这个时候。也叫余墨时，正余墨时的时候等破一切是非，才余墨便不余墨，便转碌碌的，若也看不过，才被人刺着，眼干瞪的，恰似杀不死的羊，相似。不见古人道，晨昏不好，须转得使得，触着便转，才余墨便不余墨，是聚也产，非聚也产，自然转碌碌的，自然目前落落落落的，饱乎乎的。就是说他说的是余墨时，正余墨时啊，也叫做正在那个时候，正在那个时候，就是那个时候是一诸法是平等的。他呀，什么什么是非，全部的是非都破了，才余墨便不余墨，就是你才想要抓，就给他扔开了；你才往上粘，就粘不上去了；你才想要，就给他打掉了。才余墨就是给呀，给予呀，才给，才要给就给他夺，
财于莫边不于莫，是这个意思。就是你就是刚刚探头就给他打掉，刚探头就给他打掉，这就叫财于莫边不于。哎，就这样的话就活泼了，就活泼了。要是你在这个地方上不明白，你是个糊涂汉的话，那呀你就被人刺着，就傻眼，眼干瞪的，像是一个杀不死的羊。就是你要是这个地方，你要是不是这么这个地方你没透得过，就不会活泼，那就是傻的了，被人家一刺你转不过身儿，那就像杀不死的羊相似的，那就不行。嗯，就是这一句话是说这个有什么就打，有什么就打，非常的活泼。如果这个地方你不明白的话，那就被人家左会被镜转，右也会被镜转，就糊里糊涂的，恰似杀不死的羊相似，糊眼干瞪的，恰似杀不死的羊相似，就是若也看不过，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上你不懂得转身，人家刺了你了，你就是可傻，不知道该干啥，就是你就不会转身。如果这个地方你就是你就简单来说，你没有见性，你就不会转身，你就不能活泼泼的。不见古人道，晨昏不好，需转得时的，不是要那个定啊，定在这儿。人家一问你什么，眼睛干瞪着，嗯，木木的，不是要那个，不是要那个沉沉的、昏昏的、迷迷糊糊的，或者是要那个定啊、不动啊，不是要那个，你需要活泼，才挨着你就转，才挨着你就转，让他触不到你，才愚吗？便不愚吗？人家刚想往这儿粘，就粘不上。你说啊，真是大好善知识，别冤枉我，我不是什么善知识。才愚莫边不愚吗？是句也产，见性了吗？有性可见，有性可见，不对，这叫是句也产。无性可见，不对，无性可见那是断灭。是句给他铲却，这个是铲啊，给他铲却，不是的也给他铲却，都给他铲，自然的就活泼了，自然的就赤裸裸净洒洒的，自然目前露裸裸的，饱乎乎的，就是不要什么东西，就这样自然的活泼，自然的这个地方是赤裸裸的，这个地方也不会缺什么，这就叫做饱乎乎的，就是它具足啊，它具足，所以就饱。这就是这个话很土，解释出来也不是这个味儿，自然露裸裸的，饱乎乎的，这个地方上也不是扔掉，也不是要咬什么，不解却，不解咬。有人就说了，却物为上，逐物为下，就是啊，做功夫的这个事儿啊，你得往下扔，就像是元音老人说的，歇下狂心见真性也。他并不是加东西见性了，而是你往下歇，等到狂心顿歇的地方，那就能见性。所以要往下去啊，往下去，要离。你看，就像是楞严经说的，知幻即离嘛。离就是要扔，离，不粘连，只管往下扔，却物为上。你要是抓，哎呦，要认取，要见性，我要个爆炸，就这就麻烦了。哎，这种的人是不好见性的。你知道见性应该是歇，应该是不要，应该死心塌地的要也要不着，这一类的人就容易见性。这叫却物为上，浊物为下。稍微的起一点东西，你早就已经堕了。稍微的起一点，哎，我要有个性可见，哎，我要有个好处可以获得，我要有个改变可以增加，我要有个地可以升进。早就已经堕了，若是咬猪狗眼赤鹤，就是早都已经落在地上了，就像是猪狗眼睛红红呵呵的，就是红的要死的，若是咬，就像是眼睛红红的那个猪狗啊咬人一样，才有这种情想，就是才落了，才有什么什么，你想要抓取什么就已经堕了地了，就像是那个狗啊，它老是忍不住去攀，怎么去攀，那不行。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是蝉，你马上就跟他说，哎呀，什么蝉呢，把这个蝉呢塞到那个屁眼子里面去，这就叫，如果有人问蝉，马上说蝉在屁眼子里，蝉是什么鬼东西，马上把这个蝉给它扔开，刚有一点气息就知道它啄得深啊，啄得浅，硬啾啾的，就是不要，就是要这样。然后拾取这个奴隶离奴面孔，就是拾取佛性啊，这个时候啊，你要是拾取佛性，就在这个时候拾取佛性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研究它，拿捏它，不要琢磨它，骨多，就是你在认取佛性的这个时候哈，不要骨多一骨多，河南人知道骨多就是捣鼓它，你在那捣鼓，不要拿捏它，不要研究它，不要衡量它，不要拿捏它，就是要学佛你就要开悟，如果不开悟你在这扯啥呢，你在佛教里头干啥呢，那什么叫做开悟呢？开悟这个东西，见性这个东西不在你的思量里，你怎么思量？你有一千个、一万个思量，你也思量不到。开悟这个东西也叫做见顶了，也叫得住，也叫历历，也叫星星，也叫云云， 也叫迪迪，也叫佛没有生时，也叫得地，也叫正那么时。正那么时的时候，是一切的是非都破了。他才给你一个东西，你马上给他扔开它，马上给他斩断它，这样你就活泼了。要不然的话，你在这不见性的话，那你就傻傻的被人刺了，就眼睛瞪着，就像是杀不死的羊似的，眼睛在那干瞪着在那儿，又不活又不死的样子，何必呢？所以啊，古人就说晨昏不好，你需要开，就是需要立刻能够转呢、啊，就像急水上打球，你要转啊转啊。触着渐转，触着变转才行。人家才给你要一个东西，你就说没有这个东西给你。人家说见性，你说不对，有个性可见不对。人家说不见性，你说不见性不对，不见性是断灭了，才与貌变不与嘛。人家说是有，你说有是着相，人家说是无，无你是断灭，才与貌变不与嘛。是句儿也缠，不是句儿也缠，你就缠缠缠缠缠。有人说那光这么缠，没有东西能行啊？你就只管缠，没有东西那个地方是你的大修歇处啊。你就只管扔，只管扔，只管扔，自然活泼泼的，自然赤裸裸净洒洒的，不会缺少什么，也不用的扔，也不用的攀援，去物为上，着物为下，才有一点心思要捞摸东西，你早就已经堕了，才有一点心思要攀援附会，什么道理早堕了。就像是那个狗啊，看到那吃的东西它就忍不住要往上攀援似的，那不行。如果人家问你如何是馋，你就说馋，把那蝉塞到屁眼子里，才有一点点，人家才有一点点的问法啊，才有一点点的说话，你就知道他哪个地方着，哪个地方攀援，攀援的是深还是浅，执着的是深还是浅，就这里硬啾啾的，丝毫不利。要是要开悟见性，要认识佛性这个事儿啊，正这个时候的，千万不要捯饬它，千万不要琢磨它，不要拿捏它，不要研究它。鱼中啊，有一般汉，撞着物不解转，刺着阿露露的这般底垂沙。百千万个也没有罪过，若是本色的拨着便上，咬人火急却似刺猬子相似，未触着时自弄毛羽可怜生，才有人拨着便嗔斗够的有什么近处，若也未得鱼摸荡荡的，换作依据修行，有则虚，有则便虚等破，鱼摸时一物不存，信之学来的一切言句。爱在胸中有什么用处，不是道，屁关屁句，外不放入内不放出，截断两头，自然光兮兮的，不与一物作对，便是无争三昧。在这里头有一般人啊，他呀缝着镜啊，修着什么东西啊，遇到什么心啊，他就不知道转，你一次一个准儿，这种人呢，你就使劲的锤锤锤，使劲的杀杀杀杀杀，锤杀千万个也没有罪过。就是他就是这种人呢，他认假作真，就是这种人认假作真，真有一个法可得，真有一个言语可以伤害，这种人就使劲的锤锤锤锤锤，锤死他千万个千百万个也没有罪。如果是本色的人啊，拨着便上，如果是本色的人，你一问他，哎，见性没有啊，见什么见呀、啊，有什么可见呀，见鬼吧，拨着便上，咬人火急却四个刺猬相似。就是本色的人他很利落，本色的他非常非常的利落，他一下子就能拨掉你一给他说个东西他就给你拨掉，一给他一个东西他就给你拨掉。你说你哎你怎么样修了千多怎么样啊，没有怎么样，哪有什么怎么样啊，有个怎么样那还是佛法吗，哪有这个怎么样不怎么样啊。让你就是你想要从他这要点东西，他都给你拨了下去了，都给你拨了下去。就像你想要给他身上撒灰一样，他都。还有的人呢是没有见性的，没有见性的他就在这整啊，捯饬啊，捯饬东西啊，要么捯饬自己的心，要么捯饬境界，要么捯饬道理。哎呀，这种人好可怜呐、啊！有人你要是说了他，点了他，他还不高兴，那还有什么相关呢？更不相关。所以啊，你这个地方啊，要是没有见性啊，你就应该空荡荡的，空荡荡的，一切的都往下扔，往下扔，这样叫做依据修行。要依据修行，就是要依靠善知识啊，他来给你修行。有什么东西，一旦是有就给他扔，一旦是有就给他扔。就是你要是没有见性，你就空荡荡的，换作依据修行。有则便，这个换作依据修行也可能是不好的意思。就是如果你要是没有见性的话，要空荡荡的，不要依靠什么东西，你有就给他。就给它扔开，有就给它扔开，这就叫等破。等破就是全部都给它破掉，全部都给它破掉，全部都不沾染你的心，不要留心任何任何的东西，任何的道理，任何的境界，就只管往下扔扔扔扔扔，扔到实在实在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一物不存了，这样就知道哦，原来学来的这些言句都是黄叶之小，这都是什么话呀，都不是佛性，都不相干。这一切言句啊，堵在胸中，你把这学来的这一切言句塞到胸里头有什么用处啊？像二祖说的，你记我的道理，你记我的道理，你要是总是这么记着，就像是把一堆粪 装到了胸里头，我跟你说，你只知道运粪进，你这粪用不出去，运不出去可麻烦了，你可麻烦了。你在胸里头装了一堆粪可能行，信之学来的一切言句，爱在胸中有什么用？这不是道，这不是道。你的胸里头没有东西，赤裸裸净洒洒的，这是道。所以说不要什么官，不要什么具，外面不让进，内面呢也没有什么可以出来的，截断两头，自然光落落的，不与一物作对，便是无争三。他这里没有东西，所以他不与一物作对。你如果有个东西，那这个东西跟其他的东西它就有相对了，这个就叫做无争三昧。这就是说你整体的这个大段的意思就是只管扔，只管扔，只管扔，扔到那个扔到一段时候发现，哎呀，原来学的这些东西什么废话，什么东西啊，根本都不用。兄弟若欲得慧，但向根本明取，欲出不出，便须转。一口咬断后，不用寻医去住的远近，但放却自然漏落落的，不用撕搭着。昏昏的才有所重，变成窠臼。古人唤作贴体，医病最难治。是我向前行脚时，参着一两束尊酒，只叫日夜管带，做得骨臀生枝，口里水漉漉的，出向燃灯佛肚里。一样的，老人不是说了吗？歇下狂心，见本性也嘛，只管歇，只管扔。要不然现在看看元音老人教了没有，现在就看，哪有什么深的含义啊，哪有什么含义啊，你可扔吧，你有什么含义啊，有什么含义啊。你看念念不停留，尽管做一切事，念念不停留嘛。什么是无助用心？空荡荡的就像没有做过一样才是无助用心，脑子里没有一点东西。那刚才不是说荡荡的吗？赶快放下，不跟着他，把他消光，一切不要执着，放手放手放手，不留痕迹的功夫。什么气是起疫情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？悟个什么三世诸佛也不会，意识不跟着前五意识跑，不随内影转，离一切对待，不要分别，修到最后非但没有法可得，连所谓的法性也不可得，非但神通不可得，连佛也不可得。我怎么不觉得他说的跟他有什么区别啊？佛法本来就是这么简单，没什么玄妙复杂，时时觉察，损之又损。那不是刚才说了吗？却悟为上，着悟为下，一切本来是佛，一切无着无求，但希望莫求真，自然归家稳坐，行不？为什么佛性也不可得？佛性在他这成了一个道理了。佛性是个东西吗？他在这成了一个道理了，所以说佛性不可。如果在他这是一个道理，是一个东西，是他可以攀援得上的，我明白了什么是佛性了。如果他这么说话，一定要说就是佛性不可。或者这么说吧，你明白了佛性，你就是那个没有佛性的人。所以说歇啊消停啊，歇啊消停啊，修了心中心，懒得管他，不管他了。我们的口头禅落下病了都，这个就是说的是无着无求，但希望莫求真。这个跟言头的我觉得挺像的呀，我看不出来呀。他说的是学的深意，他觉得是学了有很多元音老人的这个东西，好像是有很多深意不了解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觉得禅宗的这些东西元音老人没有教。我看着元音老人跟禅宗完全是一样的，元音老人自己也说过，心中心法跟禅宗是同一个鼻孔出气，就是跟禅宗是殊途同归的，跟禅宗是同一个就是同一个核心，同一个精神，同一个纲宗，但是形式上各有不同。那有的人说，那我们就要学禅宗吗？不是的，你如果把禅宗认为是一种学习，你禅宗的门还没进呢。禅宗你越学你越就是越撞南墙，禅宗就不是你学的。咱们现在看的这个就是禅宗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禅宗的祖师在告诉你怎么用功容易开悟，就是接触接触看看。禅宗的源头告诉你不要鼓捣一，不要衡量它。你要是对佛性这个东西，别捯饬它，别鼓捣它，别研究它，别衡量它，别拿捏它。但希望莫求真，佛法本来就这么简单，没有玄妙，一切无助潇洒自在是大神用，佛法的精华全在于此，此外有说都是魔说。不见云门大师说，即此见闻非见闻，无欲声色可成君。哇塞，元音老人的这东西说的真好哎，这不是禅宗的吗？这跟禅宗咋不一样了、啊、除此之外如果有说法全是魔说，我都喜欢这一句。不见云门大师说，即此见闻不是见闻，你要是让我跟告诉你佛性什么意，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，你现在这个见闻这就是佛性，这并不是见闻，这是佛性。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告诉你的，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告诉你，没有什么声音告诉你，没有什么色相给你呈给你，还有啥可说的呢？何必再徒劳往返浪费精神，不动脑子 反应更快，就是刚才说的转碌碌的活泼泼的。我们知道一切事项是假的，不动心，不被它转，无是无一切妄想分别，念是念真如觉性，念真就是念本性本位，时时保护它，灵活的巧妙的很，不是死板的，与一切境无染无浊，是一切界的根本。现在还没有见性，这一切起用都是佛性的作用，这就是起用啊。我们在作用中不足，真正的妙用是什么呀？妙用是我们飞起来了吗？我们在作用中不住相就是妙用。跟你说，这是问答题，对对对，我觉得要搞把这个元音老人弄成一本语录，我告诉你，跟那些什么人 PK 啊，跟那些也他说他也在学心中心法的人 PK， 不是坐在这里不动，要灵活，不着相，这就是起用，动念是妙用，恰恰用心，这都是禅宗的话呀。恰恰用心时，恰恰无心用，无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无，不对者在尽可能让真心呈现，因为真心没有隐藏，天生笨，脑子转不过来，不是你脑子转不过来，是你想要东西，想捞东西，想抓东西，活泼泼有点难，没有东西，也没有一个活泼泼，也没有一个转身就好办了，活就活在这儿，你先不要考虑活，你先不要抓东西，都是真心的妙用。老人这话一点都不拖泥带水啊！你看，我要让真心长现，对吗？对的需要用功羞耻，不对的就是让它长现，这句话不对，因为它从来没有隐藏过，都是真心的妙用，还用什么尽可能让真心长现呢？最精进的用功就是时时刻刻不忘是本来，不会的本性不会失去，只是你着相了，被静迷了。精进用功就是绵密保护，义无反顾，不用的时候一切放下，就像没事一样，这是真精进。但信凡情别无圣解，需要不着一切相，灵知觉性也不可着，在觉知上用功更是大错。你看那个刚才言头说的是什么是觉，什么是佛性啊？佛性你把佛性塞到屁眼里去，什么是禅把禅塞到屁眼里去。元音老人说的文雅，灵知觉性也不可着，不少师兄要佛性时时现前，不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见性的时候不会失去的，就像是精进用功，就是你就是见了性，你那习气还在啊，习气在的时候也要断，也要关照，就叫用功啊。用功的时候，用功的时候，用功的时候该用还是用，我就是用，我管他呢，不用的时候就根本都没用过，啥用功啊，根本没修过，没有过罪也没有过福，这就叫做精进。就是你着相的时候还是要提醒自己别着相，这就叫用功时如率兵攻敌义无反顾。你这个狂心啊，有的时候啊，包括对于教理教义的这种的探索，这也是狂心。不用的时候，不用功的时候，就是不需要你用功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一切放下，压根没有，哪有什么用功不用功啊。各位兄弟们，如果想要遇会这个东西，想要很快的见性，就找那个根本，找那个根本，不要在这儿犹抱琵琶半遮面的，在这儿想就是拖泥带水的，在这儿的这种的情况下就应该扔，就应该离开，就应该不搭理这种的东西，是啊不是啊，这种时候就扔开它。哎呀，我这是见性啊，我这不是见性啊，这种时候就应该忘了它，一口咬断后就是说的一，咱就要也就是一肯肯定。人家言头说的叫一口咬断它，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跟它有关联呢，所以就叫做一口咬断。咱们叫做一肯肯定，这就是佛性。言头说的是一口咬断它，去你的，跟它根本都不相关。你说啥呢？你认什么呢？你保什么呢？你除什么呢？你见什么呢？这些全都不相干，这就叫一口咬断。一口咬断后，不用去找它。哎，离见性有多远？离见性有多远？有多近？是见性了，是不见性了，你就只管扔，你只管扔，但放却，你是只管扔，只管扔，自然赤裸裸的，净洒洒的，不用在这儿就是左右琢磨，就是你只管扔，你只管不要东西，那个佛性它就朗然的，赤裸裸，净洒洒的，你别要什么，你要要个什么东西，你就遮盖它了。一些人呢，他就是在这儿迷迷糊糊的，在这求定力干什么的，才有所重变成窠臼。我们的所重就是定、爆炸、明白、除习气、妙用、保任、上上生信、初地、二地、八地、十地，我这就是我们的窠臼。微细留住，对吧？金刚萨多大定，换个词儿又不行了，变成窠臼。古人唤作贴体一病啊，就是你舍不得扔的那个东西，舍不得扔的这个东西。修行人的舍不得扔的这种东西，反正是这三类吧，这三类。最低等的修行人舍不得扔的是善良，这是最低等的修行人，他还不叫修行人，这个可以 pass 掉了。第二等的舍不得扔的就是定，坐上得定境，坐下有清安，修着心中心有好处啊，修了佛法，依靠着佛法有个系主心骨，他抱着佛有个主心骨，就是这一类的。这种的他一直舍不得扔。第三个就是要明白个东西，要明白一个道理，或者要保任一个东西， 他一想那个一念不生啊，他就让他零零零零的陶醉在里面，他要保他，他把这个空醒啊要保，要保，舍不得扔啊，舍不得扔贴体衣病，就是贴身的衣服，贴身的衣服他不会扔。贴身的衣服他不舍得扔，他睡觉他还穿着，这叫做贴体衣病。上次答疑是什么时候啊？我就见过，在我们答期的时候，就是说的是，他是这么说的。我那一次听的是啥吧？就是人家问，就是齐老师就说，一坑肯定就是见性。这老师这种说法吧，就是有的时候马上那些人就上来了，就说那我肯。有一次我是听到我们这边的有一个人他说的，齐老师说一坑肯定就是见性，这个人马上说我肯呐、啊。齐老师说你这就是不肯，这是我听到的齐老师的回答的最看样子不讲理的，人家说我肯我肯，然后齐老师沉默了一下说你这就是不肯，不用去找他的自然放却，但放却自然落落了，不用思察着，换作贴体一病最难。以前的时候啊，我去行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在参学的时候，参到那两宿参着有几处有名的大德啊，有名的大德，他就教我日夜去照顾他，去照顾他，去保护他，管带就是照顾他，招待就在这照顾他，照顾这个念头起处啊，念头没有起的时候啊，娘未生前呀、啊，等等啊，一念未生之时啊，就这样照顾他，照顾他，就坐在这儿看着他，看着我啊，就在那坐呀，坐的我的那个骨头啊，那个屁股啊，都生茧子了，枝就是茧子。然后呢，那嘴里头还在念叨着，嘴里头的水，口水湿漉漉的。然后呢，就是有个佛可去，实际上啊，都黑漆麻黑的，跑到了，堕到了就是黑山背后了。所以说呢，就是那个时候还说这是坐禅，你要守，你要守，你要是想见性就要守守守。这个时候有欲在，哎，看到这句话也挺有意思啊。是我向前行脚时，参着一两宿尊酒，只叫日夜管带，坐着骨臀生枝，口里水漉漉的，出向燃灯佛肚里黑漆漆的，到我坐禅取手取，余末时有欲在。不见到无依无欲便是能人。古人道治毒药安乳中，乃至提壶也能杀人，这个不是你学习的，这个不是你能离开或者能住下的，不是你色里头的，不要错认门户，赚你腊月三十赤红红的无益。我去行脚的时候参照一两宿大德，这些大德就叫我日夜照顾他，日日夜夜的我在那坐呀坐呀坐呀，坐的我的骨头，坐的我的屁股都生茧子了，那嘴里头看来看去，这言头也是坐过来的。但是言头想着，这些人呢、啊，天天叫我在这坐。我跟你说，在燃灯佛肚子里头坐坐坐，坐的我黑地黑地麻漆的，都是说是成佛呢，都跑到黑山背后去了，还说这是坐禅，这是守什么东西能够见性。这么时候有欲在，对对对啊，就是说这些大德害人呐、啊。这些大德害人呐、啊，这个时候有欲在，这个欲啊，可不是说的像我们说的这个欲界天的这个欲，不是说的世间的欲，他说的欲就是这个时候有成佛在，我要成佛，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不求于我，这个时候也有欲在，不见到无没有依没有欲便是能人吗？这句话是世间法的话，但是他用这个话来打个比方，说成道的这个事儿，成道这个事儿没有什么可依，没有什么佛可成，没有佛可以依，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对天下人而施展你的仁慈了。没有佛可以成，没有佛可以依，这个时候就是你可以仁慈于天下的时候了。他就拿这个世间法的这个道理来比喻佛法。所以啊，古人就说过，把那个毒药放在那个奶中啊，这个奶呀、啊，哪怕成了醍醐这么宝贝的东西，这个醍醐也依旧能够杀人。所以说啊，说是佛法，说是佛法，你在佛法里瞎杂这些着相的东西，那也就是害死人了。所以这是啥呀？这就是说的日夜管带，守什么东西，取什么东西，还想要个什么东西，哎，这个东西就是毒药了。这个毒药让你在学佛里头就能杀你了。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不是你学来的，不是你学习学出来的，你一天到晚在这学学学学学学个屁的学，不是你学习学来的。明心见性也不是你扔能扔得出去的，也不是你能住这个佛性，也不是你扔能扔得出去的，也不是你能安住在这儿的。明心见性它不是相哦，不是相，不是你做出来一个大德相，在这安坐在这儿一副大德的相，一副神通的相，一副什么什么的相，你千万不要错认了，你再错认了，那你的蹉跎岁月就蹉跎过去了，到时候死到临头了，我跟你说看你忙死你，一点儿都没有用处。这是说的是言头说的他自己走过的这个冤枉路，坐坐坐，一直坐。 坐禅，还有个玉在，还有个东西，还有个东西，还有个性可见，还有个佛可成，还有个禅可以坐，还有个东西，还有个淋淋明明可以守，就是这一类的。这个地方啊，就等于把毒药安在乳中了。这个解脱道啊，就变成了一种只有一个东西可以解脱了，变成了一种物件，一种东西，一种境界了。那就是说的，说佛法，它这个佛法也害你。所以啊，佛性这个东西不是你学的，不是你扔得开的，也不是你能够拽得住的。它不是一种相，你可千万别错认了哟。你错认了，你在这里头，你觉得你就又浪费一生。当末造作捏怪，但知着衣吃饭，阿屎送尿，随粪浅食，莫乱诈称道者。有一片衣，不敢将出晒，恐人见失却道者名，徒人赞叹。做鱼末不重心行。兄弟，且不要信他绳床上老骨锥，阿路弟弟将未好，匡乎人，别做地义着辱在。现知古风大好，不见到有即是无，无即是有。鱼嘛送出来，便知深浅。这个是，哎呀，看样子这个岩头也是慈悲心切，他也很担心呀。在岩头的这个时候，就是稍微有点往后了。你不要在这造作，你不要在这折腾，你不要在这捏。拿捏他，你不要在这整一些怪的东西，怪力乱神的东西。淡漠造作的捏怪，研究他，穿衣就穿衣嘛，吃饭就吃饭嘛，拉屎就拉屎嘛，撒尿就撒尿嘛，你该怎么弄就怎么弄嘛，随分遣食，那是你的本分，尽你的本分，把时光给他耗尽，不要攀援，不要折腾，别琢，就是莫乱涂。有一些人，他称他们得到了，但是呢，他心里头他是有东西的，这就叫做有一片衣，就像刚才说的贴题。他称他得到了，实际上他心里他有东西，他这个东西他不敢拿出来晒，他还有个得到在，他不敢拿出来晒，恐人家见了就让他失去得到的名了。他为了图人赞叹，人家就要做出定样，他就做出定样，要做出什么样，他就做个什么什么什么样。为什么不重心性啊？佛法是心性啊，师兄们啊，大家呀，好兄弟们啊，不要信那些能坐的人，那些神床上一直坐，安住不动，你碰着他，你问着他，他也就微笑着什么都不说，跟没听到你说话似的，那一种，就是那一种的，阿路将未好匡乎人，就是一看呀，他的好厉害呀，他的做工好强啊，他的定力好足哎。他能够夜里头不睡觉的不倒单啊，他就是这种的人呢、啊，这就是骗人的。他呀，实际上的话，他就要拉着你去地狱的。还是古时候好啊，古时候是这么说的：有就是无，无就是有。哎，从这个地方上出来的，这就知道了，他这个人还是有点东西的。这个地方就说了一句：有即是无，无就是已，这是核心。还会吗？如果不会，你扯什么见性啊？你那见了什么性啊？你那是一种对于性的一种的认识而已，是非常肤浅的认识。如果你不会有即是无，就不是见性。见性就是有即是无，无即是有。会就会了，不会就算了。哎呀，你要是从这个地方上出来了，可能有点东西。这就是古人啊，古人是这样的。鱼中有一般汉信才吐出来，有什么悲忌？但知换作禅道，但知换作一句子，软嫩嫩的，真是无孔铁锤。聚得一万个有什么用处？若是有筋骨的，不用多住处行脚，也需带眼使得，莫被人瞒。不见到依法生解，犹落魔界。这里头有一些人呐、啊，就是在这儿一天到晚的在那儿，就是说，一天到晚的在那说，学别人的语句。连有就是无就是有也是在那学，这有什么相干呢？他把这个东西叫做禅，就换一个句子，换一个转语，就在这软趴趴的，在这软嫩嫩的，就是没有力量啊。那这种的人呢、啊？这种的人有什么用啊？真是无孔铁锤，就是没有用，没有用。这种人聚到一万个人在一块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又有什么用啊？就是有的他善知识，他这聚了好多好多人，他就在这有道理。换作禅是有道理的，有什么句子的？学古人的话，学来学去有什么相干啊？所以说呀，真的是有筋骨的人，有筋骨的人就是拿到核心的这种人，开悟的这种的，见性的吧，就是若是有筋骨的人，就是有入处的这种的人，他根本都不用多处行脚，关键是他有眼，他有眼，不会被人瞒。所以说依法生解，犹落魔界。你在这生啊、哦，这就是佛性，你都不知道你落了魔界了。这一段主要是批评这些人一天到晚的行脚去参善知识，然后有的看着他是能做的，有的看他是能说的讲道理的，有什么相关啊？你们这种行脚啊，你关键是你有眼，别被他瞒。复唱教须一从自己胸襟间吐得出来，欲人为榜样。今世还有这样的汉吗？第一切须拾取左右句，这个是出头处，拾取去的，拾取住的，这个是两头句，也是左右句，也换作是非句，才生便咬，自然无事。
兄弟，见于莫说还会吗？莫终日轰轰的，也无了其欲得意会，但知于声色前不被万境转，自然裸乎乎的。先看前面这个，你要是想说法呀，叫一一从自己的胸口里头直接吐出来，并不是攀缘附会。哎，我这个跟佛经相符吗？我那个跟祖师说的一样不？我那个跟齐老师说的还一样不？不是那样的，你就直接开口说，于人为榜样。还有这样的吗？直接开口说的就是于人的榜样的，还有这样的饭吗？那这种的你要注意啊，有一个诀窍什么？这种人他需要拾取左右句，就是明眼的人他拾取左右句。什么叫做左右句？就是说的佛说法呀，或者说是说法这种事儿，他是有背景的，要根据他的背景他才这么说，没有这个背景他不会这么说。所以你问出来一个句子，他就知道你的心着在哪个地方，他就好给你阐却，或者是他看到佛说法，他就知道佛说法这个地方是对于这个时候，他就这么说。如果换个时候，他就不这么说了，这就叫做左右句，就是他知道这是方便，他知道这个方便为什么有这个方便，就是他知道是这个。你的学生一问，他就知道，哦，你这个问题是因为你有什么地方，你在这个地方上攀缘了，你在这里驻着了，你在这个地方上心还在这儿围绕。嗯，不肯撒手，心还在这流连，是这个问题，那他就好给你铲却，这就叫做左右句。而且人家说的对，比如说人家说佛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，哎，怎么到你这是这样这样这样了呢？那你就告诉他，那这个地方的话，这是左右句。为什么又说有修有德有正，又说无修无德无正？到底是哪个对呀？那要看什么时候说了，那个时候是那时候说，现在是这时候，你正着了一个有修有正的时候，就要告诉你无修无德无正，这时候是这么说的，所以要拾取左右句，他不会这样的话就不会死，他是活的，这就叫做左右句，这个是出头处，就在这个地方上就出头了。去的拾取住的，这个是两头句，也是左右句，换到是非句，就是说他是应有什么病再用什么药去治他。你从东边来的，所以说那个六祖慧能他也说过动用36对嘛，如果他说好你就说坏，如果他说有你就说无，如果他说无你就说有，就这样的，就是根据这个来回答他，知道他是怎么回事，把他给铲掉铲掉铲掉。拾取住的，拾取去的，就拾取，拾取应该哪些东西让他扔，拾取他扔开的是什么，拾取他抓住的是什么，这些就是你这些心里没有东西，你就能够看清楚这两头是咋回事，也叫左右句，也叫是非句，就是都是方便，这就是方便。你自己这儿并没有留什么东西，并不抱着一个什么东西，才生什么便咬就没有事儿了，才生就咬，自然没有事儿。所以啊，兄弟们呐、啊，我这么说你们明白不？你们明白不？别抱着什么东西，有什么就给它咬掉、咬断，就像个狗似的，咔嚓咔嚓咔嚓给它咬断。这么说你还会吗？不要整日瞎聚会，瞎聚会有什么了期啊？欲得意会，但于声色前不被万境祸乱。自然漏落落的，自然无事儿，送向声色前，荡荡的，舍似一团火相似，触着便烧，更有什么事儿不见到，非是尘不心亲，自然自是我无心，时热真重。不要终日轰轰的没有了心，你想要开悟啊，你就要注意啊，于一切声色前不要被万境祸乱，自然赤裸裸，自然没有事儿，没有事儿了，你还可以去声，还可以去色，还可以融入到声色中，还可以就是在世间，这就叫自然无事送向声色前，并不是躲开了声色，而是你就迎着声色也没事，因为啥，你这里没事啊，你就空荡荡的去舍，像一团火似的，人家触着你就给他烧掉，触着你就给他烧掉，你更有什么事啊，更有什么事啊，就只管扔只管扔，并不是尘亲不到我，是因为我这儿没有东西，所以说不是尘亲不亲，是我这儿没东西啊，我这儿只管没有东西。时热真重，荡荡的舍似一团火相似，有的人就说，哎呀，我要定，我要见性，我要保任，我要出地，我要八地，我要金刚萨多大定，我要十方，我要他方一世界一滴雨，我也要听得，你就给他舍，你就给他舍，能有什么事儿？你就只管这样，这也是尘啊，不是尘，你别听到什么就动了，见性了，他见性了，你的入定了，他没入定，就是一听这些，并不是尘不亲我，而是我这没东西啊，我这没心，时热珍重，天热了，大家自己珍重喽。岩头的开示就这么多，岩头说话也很少。上堂说，我常修涅盘经7-8年，哇塞，岩头看涅盘经还看了7-8年，惭愧惭愧，我现在真是有空我也要看。我曾常修涅盘经7-8年，读3-2段意，似那僧说话，又曰修修。时有一僧出礼拜，请师举。师曰：“五教义如3点，第一向东方下一点，点开住菩萨眼；第二向西方下一点，点住菩萨命根；第三向上方下一点，
点住菩萨顶，此是第一段意。又曰：五教义如摩西手罗，劈开面门，竖哑一只眼，此是第二段教义。又曰：五教义犹如突突鼓，击一声，远近闻者皆丧，此是第三段意。时有小言上座问：如何是突突鼓？师以两手按膝，哑身曰：韩信临朝底，言无语。这一段就是说涅槃经的，有空咱们也学学涅槃经。我曾经研究涅槃经七八年，读了一两段意思，哎呀，非常有禅宗的味道啊，像个本分纳僧说话。就是有两段问道，说的是特别的，就是说开悟这个非常直接。又说，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哎，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。有一个僧人就说，哎，师父，你给我们说说呗，给我们说说呗。岩头就说了，这个涅槃经上曾经说过啊，教义就像是三字的三个点，第一点向东方下一点，点开住菩萨的眼；第二点向西方下一点，点住菩萨的命根儿嘛，这个无始生死根本，菩提涅槃本自清净；还有第三方点，菩提涅槃也不可得呀。你看，点住菩萨顶，这是第一段意，这就是五教义了。这是说的这个，还说过一次呢。五教义就像摩西手罗劈开面门，竖哑一只眼。这是第二段教育，就是摩西手罗他有那个第三只眼，他那个第三只眼才是关键，第三只眼可以就是是开天眼吧，可以看到一切，观一切世界。就是五教义劈开面门，竖哑一只眼，就是不要面门了，就那一只眼，就那一只眼。这是第二段义。第三段义最有意思，第三段义，五教义如突突鼓，在那鼓上啊涂了毒，拿那鼓槌击一声，咣，凡是闻到这个鼓声的全都给毒死了。你别看啊，这一句话真的是涅槃经里的，大波涅槃经里真的有这话，这三个全都是涅槃经里的，非常的酷啊。五教如突突鼓，
涅槃经里有啊，譬如有人
以杂毒药用涂大鼓，于大众中击之发声，虽无心欲闻，闻之皆死，唯出一人不横死者。这个是谁呀？就是说的是谁呀？说的是一禅题。譬如有人以杂毒药用涂大鼓，于大众中击之发声，虽无心欲闻，闻之皆死，唯出一人不横死者。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也复如是，在在处处住行众中有闻声者，所有贪欲嗔恚愚痴悉皆灭尽，其中虽有无心思念，是大涅槃因缘力故，能灭烦恼而结自灭，犯四重尽及五无间闻是经已，也作无上菩提因缘，见断烦恼，除不横死，一禅题也。就是说的是，就是五教如突突鼓，虽然没有心闻的，你只要这个鼓听到了，你不想闻，你不想听，但是这个鼓的它就是有声啊，全部都死了，只有一个没死，就是一禅题。这一段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的是一禅题，见于如来毕竟涅槃，犹如灯灭，它是就是说人死如灯灭，一禅题它可入不了佛法，一禅题就是没有眼睛的，所以它不见阿罗汉。当持大乘方等微妙经典必定清净，就像是摩尼宝珠头一着水，水也为之清，大乘经典是这样，犹如莲花啊，被太阳照了以后呢，全都开了。一切众生听到大涅槃经、大乘经典也是这样的啊。所以说呢，闻见大涅槃日哈、啊，没发心的都发心了。所以我说大波涅槃，光所入毛孔，必为妙音。虽有佛性，但为不能得出。这时候不能得出，就像是优波罗花终不为这个污泥所污，说就像是国有风，如果触到了大家的毛孔啊，能够除一切的烦恼。大波涅槃也是的，能入一切众生毛孔，但是一禅题就不行，就像是良医，能够治一切的病，就是不能治必死的病。所以大波涅槃经也是能除一切烦恼，一禅题是必死的，就他治不了，就像是那个能用妙药治盲人，都让他发心，但是就一禅题治不了。好吧，就像是良医能解一切的病苦，都能够断他的烦恼，唯除一禅题。一禅题是滚刀肉，就这意思嘛。四重戒和五无间是极恶的，是等未发，云何能于做菩提因？他就是说，有的人呢，他非常的坏呀，这种的人他怎么还能发菩提因呢？他说，哎呀，这样的人呢，他就像梦里头梦堕地狱，生了悔心了。然后他一觉还行啊，就是说的是犯四重尽五无间罪的时候，这种人还行，但是一禅题就不行。所以你知道吧，佛他的冤家不是那种四重戒五无间罪，不是魔，佛的冤家是一禅题，一禅题就是没辙，可好玩了。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，你看四重尽五无间罪，这都可以，这因为他会悔的，他一悔就没事了。这一禅题就是他的就是滚刀肉，就是四六不净。如果是 就是就像是良医，唯除一毒，名曰大龙，就是良医能够治一切的，就住不了，就毒不了一个叫大龙的。大波涅槃也是药，就是这样，能令众生安乐，但是就是如意禅体，就像是这个用蛊，你看这就说到我这药一毒能毒死所有的人，这个地方就取了一个什么呢，毒死所有的人，把让你就是都一听到声音就死了，不是应该救活吗，救活吗，但是这个地方偏偏用了一个死这个比喻，所以岩头就把这一段拿出来了，岩头祖师就把这一段，哎，这一段像禅味，除了好多异禅题，但是后来大波涅槃经说了这个异禅题它也会成，后面他说了这就很长啊，那是后话了，就是说他因缘到的时候他也会成佛，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的因缘，你看刚才有用治病能把人治好，还说的那个莲花见太阳它能够生开花，然后又说了这个如毒药涂，这个涂的都死，只有一个不能死，就这个死这个劲儿，就是让岩头祖师把这个提出来说，哎呀这个有叫有这个禅味儿，有禅味儿。菩萨一禅题就是说的像地那个地藏王菩萨，就是说的反正我就不成佛能咋的吧，你不信佛我就不成佛，我非得要你信佛了以后我再成，这就是善一禅，舍一切善根一禅题。一禅题大会一禅题有两种，一者舍一切善根急于无始众生发愿，一个是极恶之人，还有一个是这个急于无始众生发愿。一禅题有两种，云何舍一切善根为谤菩萨藏即作恶言，此非随顺修多罗毗尼解脱之说，舍一切善根故不波涅槃，所以这种人不能入涅槃。还有一个，二者菩萨本自愿方便故非不波涅槃，一切众生而波涅槃，大会比波涅槃是名不波涅槃法相，此也到一禅题去。菩萨他本自愿方便，他不要涅槃，他要等到一切众生涅槃了他再涅槃，就这种呢，就是他死活不涅槃的，这个叫善意禅题涅槃。他为什么呢，大会世尊云何比中不，毕竟不波涅槃了，他为什么就不取涅槃呢，我死活我就不取涅槃呢，佛告大会，菩萨一禅体者知一切善法本来波涅槃矣，毕竟不波涅槃，而非舍一切善根一禅体也。你看看这里头有一句话，他为啥我就不做佛，我就不做佛，非要等你成佛了之后我再成佛，为啥呢，人家楞伽经里是这么说的啊，对，你说的是众生不成佛他是不成佛，人家佛是这么解释的，人家知道一切本来就波涅槃，不用另外再成佛，一切诸法本来就是波涅槃，不用再成佛，他并不是舍一切善根的那一种的一禅。但是这个地方上他说了一个原因，这个原因这就说的有意思了，本来波涅槃已，所以他不用另外再成一个佛，毕竟就是实际上来说，从究竟上来说他就不用一个成就，因为他本来就是成就，他不用再另外要一个成就。这说的就是地藏王，就是大波涅槃经里面有举过几个例子，有一段意有几个意思有点像禅味的，哎，第一个是这个像禅味的，但是这个禅味不是太浓，这叫第一段意，第二个禅味又浓一点，第三个禅味最浓，这就叫第一段意，第二段意，第三段意。这个地方啊就是要看一下原文，我记着大波涅槃经上有这个，但是我想的就是说是东方净土西方净土呗，说的是东方了西方了，还有离开东方和西方的，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的，这个地方，哎，这个地方是最上的，所以叫第三向上方下一点，点住菩萨顶，一个是开眼，一个是点住命根，还有一个点住菩萨顶，就是说超越了东方和西方，不在东也不在西里，哎，这一点这样就有点禅味啊，是不是啊？
啊，有点，这开眼就是开智慧嘛，然后命根那个是不是就了生死？然后第三那个是涅槃呗。
第三个就是没有什么了不了的，说啥了不了呢？
对。第二个什么横竖一只眼？
摩西手罗劈开面门，竖了一只眼，就是摩西手罗把脸给劈开。摩西手罗他有第三只眼呐，在他的两个眼上头，他有一个第三只眼，他有这个眼，他就只剩这个眼，他的脸。面门都劈开了，就是没有脸了，只有这一只眼，就是关键就是这就是说的正法眼藏嘛，就靠这一只眼嘛，这只眼需要你拨开其他的东西，这就是正眼。然后第三个啊，对，第三个好玩，五窍如荼毒骨，既生远近闻者皆丧，此是第三段意。然后再看看禅宗怎么玩，这时候呢有一个上座就问了，小上座有一个小师傅叫小严上座就说了，五窍如荼毒骨，既生远近闻者皆丧，那什么是荼毒骨呢，就是师傅你给我们敲一个荼毒骨呗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啥是荼毒骨呢， 什么是荼毒蛊呢？如果按教下就想，哦，荼毒蛊是这样啊那样啊，荼毒蛊是灭你的烦恼啊疑惑呀，你听了之后烦恼疑惑就灭了呀，教下是这么讲，禅宗是这样讲的啊。十小言上座问，如何是荼毒蛊？师以两手按膝，哑身曰，韩信临朝底，言无语。这个地方大家一看好懵，年头禅师啊非常的慈悲，他用两个手啊按着膝盖，那个微微抬起身对着岩上座说，韩信临朝了。啥意思呢？就是这个韩信啊，这个主子啊，皇帝好烦他，皇帝烦他，皇帝要搞他，皇帝要搞他。那怎么搞他呢？就是哎，你过来你过来，我有任务给你啊，不得不让他上朝，让他上朝，他上朝他就死到这儿了，对，必死无疑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把他骗上朝，他一上朝就死了。
对，刘邦当时答应啥呀？答应他的，我这一辈子肯定，没人杀你。
让他好吃好喝嘛，对对
对，对，没有男人杀你，没有男人杀，但是他最后是死在女人手里。
骗他上朝来，骗他上朝，他傻了吧唧还不知道呢，还往朝上走，他不知道他死到临头了。
也就是说，这个石小岩。他问这个如何是荼毒蛊，他这一问其实已经死了，
就是他一问已经上朝了，
对，
已经上朝了，他傻了吧唧的还上朝，还以为是好事呢。如何是荼毒蛊？他有两种雅西说，哦啊，韩信临朝的，就是你这个你就等死吧，有点像形容那个林济宗的忤逆闻雷啊，忤逆闻雷，雷声一响，这个不孝之子就会给劈死，忤逆闻雷必死。忤逆闻雷是知道自己要死，这个韩信临朝呢是傻了吧唧上了朝，他还不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，多傻呀！你知不知道你已经死了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岩头说，小岩呀，你知不知道你已经死了呀？然后小岩还很蒙圈，这是岩头祖师的开示。如何是明心见性啊？啥样叫见性啊？有个性可见就死了呀。你问啥样是见性啊？你又堕到了啥样了？你问咋样能见性啊？咋样叫见性啊？你都不知道，你这一问已经触着了，已经触了，已经触了。我们不是打七的时候有说过吗？虚云老和尚啊，拿着花生说的，他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好吃不？说它好吃是凡夫，说它不好吃是石头。或者我们随便拿个东西，你说它是什么东西吧？你说是杯子吧？这杯子是杯子吗？说它是杯子，你触了，触了就是着相了。你不着相，你怎么知道它是杯子嘞？对吧？说明你看到了，听到了，你着相了。那你它不着相的话，又问你是什么，你怎么答呀？它到底是个啥呀？它不是个杯子，它又能是个啥吗？这就叫触。你说什么是见性？什么是荼毒蛊？就是叫什么是见性？一问已经就触了，说不清楚。你这总而言之，即思维，这个事儿即思维。你在这上有一点思维，有一点攀缘，只能离见性越来越远，只能解释到这儿了。反正五教如荼毒蛊，闻者皆丧。刚才学的是源头告诉你怎么用功的，铲铲铲，扔扔扔，要弄核心的东西。然后再看他的公案，即圆寂了以后，他去拜见仰山。才入门提起坐骑说，和尚，仰山取斧子你举，师曰不妨好手。他去看仰山去了，才进门提起坐骑说，和尚，仰山就准备举斧子看他是什么样。他说，哎呀，不妨好手，这句话说的不明不白，反正是不太肯定仰山。后参德山执坐骑上法堂瞻视，德山说干嘛？岩头就喝，德山说我过在什么处？岩头说两重公案，乃下参堂。德山说，诶，这个阿师烧四个行脚人哟。后来岩头去到德山那儿，就是到了德山那儿了，拿着那个坐具到了法堂上，也不铺坐具，也不礼拜。德山说你来干嘛？你干嘛？岩头就喝他。德山说我错在哪儿了？你喝我。岩头说，诶，你这又就错上加错，就下去了。德山就说，哎，这个小师傅有点料啊，有点料啊，像稍微四个行脚，就是他去看德山的，就是这一则，就是在德山这儿的，在德山这儿的。这个岩头后参德山，初到参，使泥盏坐具设礼，德山以杖挑之，远至阶下，师因便下阶收坐具，相看主事参堂。德山地势久而自曰，这阿师烧四个行脚，这个地方就显得德山厉害了。岩头后来参德山，刚到了为把坐具展开给德山礼拜，德山拿个主杖把他的坐具夸一挑，通一扔，扔到台阶下头了。你扔呗，你扔呗。然后呢，这个岩头呢也不吭声，就下台阶，也不跟德山说话，也不礼拜他，下台阶去收拾坐具去了。收拾坐具了回来了，就在这参。德山就是看了他好久，说
哎，这个小阿师啊，看样子还像个修行人。就是岩头没有记录他什么时候开悟的，岩头就是出来就是个明眼人，但是他呢，看样子是到过百丈啊、尾山呐、啊，或者是仰山，到过这些地方，他不服。他到了德山这儿，他比较服。他前面有一段，就是我自己研究的。那他去过临济没有？不知道。他曾经去过临济，属济归济乃业养，就是说是不是等到他曾经跟临济有过接触，等到临济圆寂了他来见仰山的，有没有可能？就是说的曾经是不是早年的时候他在临济这儿待过一段时间，反正就是临济圆寂了他就到了仰山这儿了，也可能他去看临济，临济已经圆寂了，也可能他在临济那儿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去找了仰，这都有可能。反正他是个灵力汉。至来日上问询山曰：舍离是昨天新到否？基本的大德逻辑上推理好像是有个，没有明显的记载。我就在这搜，我把五个登录都搜了一遍，都搜全了，也就搜到这儿。德山脱钵这则公案实在是太吸引人了，我为了让资料全，了解他的前后应该没见过。但是临济祖师有见过一个霍上座，不知道是不是，而且那个霍上座还很蒙圈儿。是有见过一个货上桌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，可以看一看。要查一查吗？大家要考据一下子不啊？
我好像看到过一则，就是临济祖师的门下有一位定上座
啊，定上座那不是货上座，
定禅师，对，定禅师当时就是那个，好像是全货禅师，他是和别的另一位一块去拜访的时候，在路上碰到了那个定禅师，然后就说定禅师他是说的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当时定禅师不是一伙要把那个人丢到河里去吗？你还记得吗？那就那个，如果那个是岩头全货的话，就说明岩头全货一块去想拜，就是临济祖师是没见过，他们就说那个就问那个定禅师，哎，祖师您就是临济祖师，你的老师当时是怎么说法的？那就说明应该是没见过。我是这么认为的
啊，对，你说的是见定上座，对，这个时候的话，按照这个记录上来说的话，那么就是岩头跟雪峰他们一块去参临济，临济已经走。你看啊，你看这个地方嘛，这个地方，定上座呢，路上碰到了岩头、雪峰和青山，岩头就说了：“上座，你从什么地儿来呀？”定上僧说：“我从岩头来。”岩头就说了：“哎呀，和尚还好不好啊？”定上座就说：“哎呀，那个临济和尚已经圆寂了。”定那个岩头就说了：“哎呀，我们三个人特别去礼拜他的，你看我们没有福哦，不知道临济和尚他在的时候有什么话，你能不能举一两则呀？”然后定上座就说了：“我们祖师曾经说过，吃肉团上有一个无畏真人，常在汝等面门上出入，为证据者，你得证据看喽。”师，这时候有个僧人就问：“如何是为真人？”我们上座，我们临济和尚下禅床，揍住他就说：“道道僧你意。”临济一把的推开说：“无畏真人是什么干使诀？”岩头听到了定上座这么说，岩头就忍不住吐舌头。雪峰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临济啊，这在这白占了一个便宜啊。”青山就说了：“赤肉团上没有无畏真人啊，他怎么不说赤肉团上没有无畏真人呢？”就是青山说了这样一句话，然后把定上座给惹恼了，定上座就抓住他了：“无畏真人和不是无畏真人，他们两个相去多少？速到速到！”青山被擒，与之不得。岩头参德山，拿着个坐具上来也不拜。山说：“你干嘛？”岩头就喝他。山说：“我有什么错吗？你喝我？”岩头就说：“你这两重公案了，错上加错了。”就下去参堂了。德山说：“哎，这个小师傅看样子还行哦，还像个修行人哟。”至来日上问讯，德山就说了：“舍离是昨天新到的吗？”岩头就说：“是。”德山就说：“什么处学得这虚头来？”岩头说：“全获终不自满。”德山就说：“他后不得辜负老僧。”就是德山问他的来处。第二天了，德山就追着他，昨天的那个小孩啊，看着他有点像个修行人，有点像个行脚人，昨天，然后第二天早上就盯住了他：“哎，您老是不是昨天新来的那个？”他说：“是。”然后德山就大喝一声：“你学的什么玩意儿？你就在这学这些虚头巴脑的，你喝什么喝呀？”然后岩头就说：“我这不是骗自己。”然后德山就说：“你以后不要辜负我哟。”德山一看他没有来处，赶快收到自己的门下，以后不要辜负我哟。德山一看这小孩我要收来。你说你要是有师傅对吧，你要有师傅你去跟那个师傅对吧，
你没有个师傅，就像是临济说什么了啊，对吧？我师傅临济那儿的，对吧？他没有，他没说，我不自满，我不自满。好，我不自满，以后你别辜负我，赶快收编。一日参德山，方跨门，便问是凡是圣，德山就贺施礼拜。有人举似洞山，洞山说若不是祸功，大难承当。师曰：洞山老人不识好恶，错下名言。我当时一手抬一手逆，参德又天参德天一跨门就说：你看我这是凡是圣啊。德山就贺他，师就礼拜。你这你看看我师父沿头德山这个地方没有凡没有圣哦，是德沿头就给他礼拜。有人举似洞山，然后洞山就说：要不是祸功啊，在这个地方上啊，人家一贺他，没有人能够承当，没有人能受得了德山这一贺哟，只有岩头能够受得了德山这一贺。这个德山呢，是岩头的好。